你是上帝用肋骨所造，奇妙可畏。你重任在肩，被人期待和需要。不过在这许多的角色背后，你知道自己是谁吗？
知道，我是天父所爱的女儿，用生命歌唱的肋骨咏叹调。
欢迎收听乐谷咏叹调，我是永恩，
我是静传道，
继续走进我们的神学历史小课堂。
嗯，
加尔文主义和阿米念主义是关于救恩最主流的两大观点。这两种立场最核心的争论在于，在一个人得救的这件事上，究竟是神的恩典起单独决定性作用，还是人的自由回应起最终作用？
柏拉修的思想好像是一个引子，它引发了后面许许多多神学家进一步的探讨和反驳。
对啊，在柏拉修讲出这些时候呢，他同时代有另外一位神学家，大家也是耳熟能详，叫奥古斯丁。
哦，大神学家。
他自己信主的经历啊，这也是为什么他后来就是对柏拉修的人凭着完美的自由意志就可以选择走上或是不走上这个领受救恩的道路。因为奥古斯丁自己呢，他就是非常符合保罗讲的那种人，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受过当时罗马一等教育的人，有着非常棒的家世，哇，特别敬虔爱主的母亲哈。可是他自己却过着最堕落，他自己很痛苦，坦白讲他也不喜欢，但是他却总是没有办法沉溺在那个最终之乐里面。当时所有这个罗马文化里面这些所谓的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他全都立了个遍。可是他在里面呢又非常的苦恼，他知道这些事情不洁净。他是个很聪明的人，是很会推理的人，即使还不认识神的时候，他就觉得他做的这些事情哈，实际上是使他在受摧残、受摧毁、受捆绑以及灵性上死亡。可是呢他没有办法，他非常努力的尝试自救，去跟随那些大哲学家啊、大思想家，或是这个很受欢迎的这些宗教信仰哈。然后他跟了半天之后，他自己的得救的经历呢是在于神的话语突然给他的光照。就是他以前也从母亲那边听到一些神的话，他都无所谓。大家有兴趣可以找一下，就是奥古斯丁是如何悔改得救的。那是一个非常奇妙，一个被神光照，被神的话语光照，然后突然之间，他自己讲过，他挣扎了这么多年，靠着自由的意志完全做不到，就是选择良善跟坚持良善，甚至认不清什么是良善的。然后呢在一个下午，在一个孩童吟诵那个圣经的诗歌当中，在神的话语里面，他突然被神光照之后，泪流满面，发现有一位真神，而且这一位真神呢，光照他之后，他发现他自己是一个何等的罪人。他的所有的一切，这些想要自救的努力、挣扎努力之所以做不到，是因为连他的自由意志也不是那么的自由。所以他非常强调一个什么，他说他被神光照的时候，他才知道什么叫做死里复活。因为在被神光照、被救恩临到拣选的时候，他才是真正成为一个活过来的人。而那在那之前，他形容自己什么？他说其实我真的就是一个死去的人。一个死去的人，他是没有办法，哪怕他愿意，他也没有办法去选择、去抓住什么是道路、真理与生命。所以他需要的不是我自己如何帮助我自己，我如何来靠着自由意志去选择正确的道路跟蓝图，我需要神啊，你的生命进来使我复活。所以也因为这样呢，奥古斯丁在关于这个救恩的事情上面，他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原罪是遗传的。这个是他在跟柏拉修哈，就是非常清楚的一个立场的不同。原罪，亚当犯的那个原罪是会遗传的，遗传到所有的亚当之子，以至于不只是亚当，每一个亚当之子呢，我们的意志其实说是自由意志，但并不那么的自由。这个意志在我们这取死的人的身上，其实都是被罪污染和奴役的，方向一开始就已经扭曲了。因为我们的内在就是扭曲的，所以呢要能够有救恩，要能够得着救赎的恩典，除非因着神愿意将一个全新的生命，将一个新的完全不再一样的一个新我放到我的里面，然后我才什么，因着这个内在的改变，我才能够什么领受这个恩典。而神为了要使我领受这个恩典，他必然不只是在外面给我立了榜样、立了协助而已，他也必然在我内里面改变了我的心思意念之后，好使我能够什么，当这些外在的神的安排来到的时候呢，我就能够透过这些 不但是因信称义，而且生命成圣，走在成圣的道路上面。所以呢，从奥古斯丁那里就开始讲出了，就说神的救恩呢，完全靠神的拣选。这个拣选呢，至于神为什么要这样拣选，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拣选，拣选谁，奥古斯丁讲说，这完全是神自己的作为，神按他自己智慧的作为，跟他对他所创造的这个世界的爱，他来做成的。人的意志在这里面哈，并不起到，就是如同柏拉就讲的，好像起到一个关键性的作用。那教会里面为什么那些人呢，就生活的这么腐败啊，这么随从这些世界的那个罗马帝国那些价值观在走啊？然后奥古斯丁的讲法是什么呢？是说那些人很可能一开始就，哪怕哈，你看起来好像进到了教会，你领了那个教会的那个门槛，那个门票哈，他说唯独神知道谁是真正属他的羊，凡属他的羊的话，神必定在他的里面给予了那能够领受并且什么能够持守他恩典的力量。那如果不是他所拣选的羊的话呢，那么即便他有基督徒的头衔或各方面，但是呢终究在他的生命跟生活里面，实际上是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谁是蒙神救恩拣选的，谁是没有的。所以呢，在奥古斯丁呢，他的那个就是神学思想里面呢，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祷告词，就是当我向神祷告的时候，我只向神求他吩咐我当求的，就是求神所命令的，然后求神使我知道你所赐下你所应许的。那这件事情呢，就是刚才讲的奥古斯丁哈跟那个柏拉修啊，在教会历史上也为着他们之间这个不同哈，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比方说关于这个神的本质啊一些看法哈，但是主要的一个战场呢，是在对于这个救恩的成就里面，到底人有没有这个原罪以及这个完美的自由意志这件事情呢。后来呢，在西元418年的时候呢，就开过一次那个迦太基的一个大公会议。所谓这种大公会，就是说众教会都差派了在信仰上面生命上面都有见证的长老们的号，或是这些牧者们共同开会来评断。奥古斯丁呢就被评断对于这个教义的了解哈，以及这个教义的看见呢是比较接近福音这个圣经当中神的启示。那柏拉修呢后来就是被定位为异端，他的异端当中，但有其他刚才讲哈，有不同的这些神学的，现在看起来是他应该是走得太极端的哈，谬误了。但是在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上面来讲的话呢，就是关于救恩这件事情，对于原罪以及对于自由意志，可以说是非常彻底乐观的一个看法吧哈，就被认为不符合圣经里面神的话语的启示。不过呢，留下来的这个问题的这个，可是的确在信徒的信仰的生命的过程里面，我们的确也是会体会到，我们一开始不是问吗？哎，那我当初这个觉知信主哈，觉知信主那一刻，可是我又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是我选择要相信啊，我有感动要相信啊，
是。
可是呢，就的确我们在讲的时候呢，又会讲说，这个相信的感动也并不是单单是由我自己的自由意志来做成的，也是有这个圣灵哈，就说神的拣选，然后圣灵的动工，就是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嘛，就是若非圣灵动工的话，没有人能够认基督耶稣为主。那可是这样，即使好，我们说当初的这个信哈，那好像既有神的这个主权的彰显，可是好像也有人的一个个人的一个参与，以及包含在后面就是基督徒的整个这个生命成长的这个过程里面哈。那的确我们也会面对到过，即便是信主了之后，基督徒也的确我们也经历过什么叫做受罪而引诱。
对，在面对试探引诱的时候，也会有挣扎，会有得胜的时候，我们当然会归荣耀给主，我们也会有失败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好像是自我意志占了上风。
对，而且我们也会看到像最近一些那个报道嘛，其实这个不只是最近哈，教会历史历代以来都有，就是很多好像信主了一辈子，他也是很敬虔为神发光发热做盐做光，可是呢好像到了晚年的时候才发现，哇，比方说特别是这种男女关系金钱的关系，真的就还是那个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上面，原来他们都长期的陷在跌倒里面，长期的陷在罪里面。
对，
甚至也的确有人就是在信主可能信了二三十年之后，后来突然飙出来一句说，哦，我发现我信错了，我不信了。但是看他之前的话，他也真的没有说好像彰显出来就是一副我要叛主我要犯罪，可能都还什么让外人看来都觉得他信得很好。
对，而且他们的一些作品啊，还有他们的讲道帮助了许多的弟兄姐妹，而真的是非常的感人，你会感受到他对神的领受是非常深刻的。
是， 所以这个也就是为什么哈，刚才讲的，虽然教会在当时哈，我们讲到418年的迦太基大公会议那边呢，已经将奥古斯丁他对于救恩呢哈这一方面的话，就是判定他的说法呢是比较符应这个圣经当中我们所理解神所启示给我们的。
嗯，
可是即便如此，这样的一个信徒在生命当中所经历的这种挣扎跟疑问，不管是对自己的或是对别人的，它并没有消失掉，它还是我们很真实的经历。
没错。
然后呢，慢慢的慢慢的，随着教会历史的演变，信徒们这种思索跟拉扯，然后到了离开奥古斯丁的1000年之后，又再次的被提出来了。
嗯，
奥古斯丁他们是西元5世纪嘛，现在过了1000年了，来到了西元16世纪。那个时候发生了一件很重大的事情，就是宗教改革。从奥古斯丁那个时候到16世纪呢，在西方的这个罗马帝国呢，虽然后来也毁灭了，但是罗马帝国呢，前面我们讲过，后来基督教在罗马帝国传福音啊，遍地开花呀，然后大为兴盛，后来甚至基督教成了罗马的国教。罗马帝国的首都罗马城呢，后来就成为当时在欧洲这个地区啊所有的教会的一个中心。
嗯，
所以他们就后来那个地方就成为什么，叫做罗马大公教会，就是后来天主教。
哦，
就成为一统了整个欧洲啊哈，这个所有的这个教会。然后在这个罗马大公教会的所在罗马城里面的呢，当然就还有了，甚至后来就出现了教廷哈，就是教皇，他有一个朝廷嘛哈，就说这个教廷的产生。那后来呢，这个罗马大公教会呢，他们的这个首都罗马呢，还有就教皇所在地呢，后来就统一，就是由教皇来诠释跟解释教会的这个使徒传承，就说教皇也慢慢被赋予了越来越多的这个权柄哈，甚至后来的就是由教皇呢，唯独他来解释这个圣经，或是他发出来的这个所谓教皇谕令哈，就具有这个不可挑战的权威，就是不可错的。然后呢，另外就是还有就是在欧洲这个地区啊，这个整个教会被统一之后呢，人们呢也好长一段时间呢就只能读这个拉丁文的圣经，因为罗马帝国是拉丁文为官方语言嘛，所以当时后来又把圣经翻译成拉丁文，所以整个欧洲就是以拉丁文作为这个圣经。但是呢，读圣经还不是人人都能读的啊，就只有就说好像这种
有钱人才能买得起圣经，
有钱人买得起，而且这个拉丁文又不是当时这个欧洲每一个国家大家都用的语言哈，那本地语又看不懂，解释圣经呢又只能由这个罗马教廷，包括教皇还有教皇所任命的这些神父啊或教士们哈，他们才能够来有资格来解释这个圣经。那有时候解释的荒腔走板呢，也没有人能够反驳。所以后来渐渐的，这个教会哈，特别是关于这个救恩这一块。还有就是救恩如何在基督徒的身上，我们所谓就是得救，后来称义，后来成圣的这个道路上面呢，教会里面渐渐的就是保罗讲的，就用人的教导，人的遗传取代了神的话语。
嗯，
简单来说吧，就是后来就导致了教会呢，后来就是加上人们又不读圣经嘛，这些会友们都不读圣经，那教会有时候解释这个圣经的话就随他自己的意思哈，方便来解释。那后来到了16世纪的时候呢，闹出来最大的一个纠纷哈，就是那个赎罪券的事情。赎罪券那这个就跟救恩就有关系了。赎罪券就是我身为一个基督徒啊，信主受洗得救了之后，仿佛还不够，我还需要教会来透过一些圣礼的仪式，教会的规定好，来帮助我在这个得救的这个道路上面呢，我能够更获得确保，就是我要进行很多就教会规定的一些仪式，我可以去教会奉献啊，我可以丢下这个一定数量的金额，哎，就可以买一个叫赎罪券的东西，不但是我现在看到心里就安心，等到我这个死掉的时候呢，这个赎罪券陪着我一起，哎，到时候到了天堂上去见到耶稣，或者见到那个守着那个门口的那个彼得啊，拿着那个钥匙嘛，决定我能不能进去，这个我要给他看一看，哦，他一看，哦，你有赎罪券啊，好，然后我就可以进到天堂的里面去了。
哦，这听起来是不是有点熟悉？我们犯了罪不用太紧张，甚至可以花钱解决一下。但也是这样的做法引发了宗教改革。下一期我们来听一听马丁路德和伊拉斯摩的回应。